中國解放軍從佩洛西離開台灣之後，開始對台灣進行一系列的實彈軍事演習，在台灣周邊海空域劃下了7個演習區，展現試圖封鎖台灣的意圖。解放軍越過台灣上空發射的11枚東風導彈及5枚落入了日本經濟區海域的導彈，引起地區極大震撼和擔憂。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成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在這裡做的是在演練軍種內外的操作協調，例如空軍內部戰機、軍炸機及電子作戰機彼此的協調，以及不同軍種之間的聯合操作，例如空軍和火箭軍、空軍、海軍和火箭軍的合作等。他說，從中國軍方的角度來說，這個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將他們一直在做著的訓練付諸演習，包括他們的教條所涉及的目標，以及他們過去15、20年來採購的設備要做到什麼的用途。他說，中國的軍事演習是為了達到兩個目的的，如果我做武力展示，我在這裡試著做兩件事，我想要練習，我亦都想發出信號，尤其是從中國的角度來講，他們試圖要恐嚇及脅迫所有人，包括日本、南韓、馬來西亞、台灣和菲律賓等等。反過來講，他們都理解到，只有當對方看到時，你才能夠發出那些信息和信號，所以他們期望日本、馬來西亞、美國和台灣，如果你是解放軍，你會希望日本和美國會說，哦，我的天啊，我們會輸的，我們不應該打仗。但成斌說，中國的軍演並非沒有風險，因為對美國、台灣和日本或者其他國家來說，這個亦都是一個好的機會來觀察和搜集有關中國軍事戰略的情報和線索。他說，危險處於哦，我看到你忘記了這件事，你沒有注意到那件事，我美國或者馬來西亞或者日本就可以在衝突發生的時候利用這些弱點了。所以他好像在這裡跳舞，好想是一套遊戲，你試圖要發出信號，我亦都試著搞清楚什麼是真，什麼不是，什麼是發出來的信號，什麼是真的等等。這個其中很多都是猜測來的，而那個才是情報工作的精髓，就是猜測基於信息有知識的猜測。成斌說，對雙方而言，直到戰爭發生之前，其實都有一些猜測的成分在裡面，但是可以確定的是，第四次台海危機已經發生，因為前一次台海危機，中國對台灣南北部試射導彈，那裡令到所有人都很緊張，而這一次中國在一系列演習中發射的導彈穿越過台灣，這個已經是一個比第三次台海危機更加高的升級。他說，雖然新的台海危機已經發生，但這個並不一定意味著美國政府會要求提高美軍的戒備程度。不過現實情況已經同平日不同了，解放軍亦都不是在做例行的春季、秋季或者是年度演習，他已經超越了那些演習的程度了。中國的軍事演習使到最近美國智庫一系列對台海軍事衝突的模擬作戰更有真實感。在侵略台灣的前3個星期，中國擊沉2艘價值幾十億美元的美國航空母艦，攻擊美國在日本和關島的基地，亦都摧毀了幾百架美國戰機。不過中國的境況就更加差，他的部隊登陸台灣，控制了台灣南部1/3地區。不過他的2栖作戰船隊被美國和日本的導彈及潛水艇不間斷的攻擊毀滅，他亦都沒有辦法為自己的部隊提供補給。台灣的首都台北仍然掌握在台灣人手中，而且北京遠程導彈數量不足， 難以對抗美國仍然強大的空中及海上火力。這個是《華爾街日報》8月9日一篇報導對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近日一場台海模擬戰爭的場景的描述。不同於被美國五國大樓列為機密的模擬戰爭，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這一場兵棋推演一開始就設計要對外公開，在過程中與《華爾街日報》合作該傳媒國家安全事務記者沃倫·斯特羅布爾從頭到尾都在這一場七個鐘頭的兵棋推演中旁觀，報導亦都配搭了多張兵棋推演現場的照片。報導援引這個系列共22場兵棋推演的主要規劃者，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顧問、海軍陸戰隊退役上校馬克·漢西安的話講，這場兵棋推演或許最重要的結論就是，在大多數假設中美國和台灣都能夠成功防衛台灣，這個跟很多人的印象不同。不過即使美台能夠擊退中國的侵略，報道亦都指出換取這個結果的代價慘重，台灣的經濟會受到嚴重的破壞，美國軍事能力亦都會受到沉重的打擊，需要很多年才能夠重建，對美國的全球實力帶來影響。參與這一場模擬戰爭的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扎克·庫珀上個禮拜在一個推文中說，每一場的兵棋推演都不一樣的，不過他參加的這一場提醒了大家，在某些方面侵略台灣還要比封鎖、導彈轟炸和奪取離島較容易擊敗。另一名參與兵棋推演的專家新美國安全中心研究員貝卡雅瑟爾認為，2036年是中國一個侵略台灣比較有可能的時間點。他對《華爾街日報》表示，2027年中國還不是太過可能具備對台灣成功發動兩棲侵略的能力，那就意味著他們可能採取另一種的做法了。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台海模擬戰爭是康西安與麻省理工學院及海軍戰爭學院的專家花了成兩年設計的一系列兵棋推演，在這場公開的模擬戰爭之前還有一場不對外公開的兵棋推演，邀請了台灣方面的代表參加，包括前台灣國防部副部長陳永康上將、前參謀總長李希明上將、前國防部長楊念祖、前台灣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組長趙宜祥，以及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王介正等多位的專家，都到了美國首都華盛頓參加了七月上旬舉行的一軌半桌上沙盤推演。專門研究兵棋推演的王介正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他參加的那場兵棋推演的內容不會對外公開，不過場景亦都是中國全面侵略台灣的假設想像的情況，時間是2027年，而很多參與者來自台灣是因為美國想了解台灣對中國的武力侵犯可能做出的政治反應。我們的推演是政軍推演，政治面比較多，比如說在什麼情況之下你要提升戰備，什麼情況之下你要全國動員，你會給出你一些場景的，看你會不會會動員，你要怎樣做，譬如要向國際社會訴求些什麼，如果打起來使不使提升戰備，到底是全國動員或者是局部動員，如果遭遇攻擊時你要用些什麼的方法，譬如說你要發表全國性談話鼓舞士氣還是怎樣呢。我們未有做過那種有什麼被摧毀、什麼航空母艦被摧毀那些，我們沒有推到這些東西。對於中國在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所做出的軍事演習是不是為將來全面侵略進行準備呢？王介正說，這次演習主要是以東部戰區為主，如果全面侵略就不會只有東部戰區，至少還有南部戰區，而且中共中央軍委會介入更加深， 他认为这个是他们老祖就预想得到很多套菜单里面的一个版本而已。他说这个版本亦都不是他参加的这一次推演的版本，因为美国着重的不是军事冲突，而是台湾的政治决策，包括武器采购的优先次序。美国有要求台湾去思考的，如果在一定的武器额度上，台湾要优先采购的项目可能会是什么呢？王佳晶说，虽然相关的讨论他亦都在场，但他并没有发言，因为他认为如果真是中国在2027年发动侵略，那个之前台湾什么系统都是不够完备的，因为台湾武器采购过程需要时间。例如我看到了现在这样东西很重要，我要买，单是从建案程序到向美国要发价书，这个我就一直跟他们说，你们设计的东西都来不及实现。王佳晶认为，单纯从军事的角度去看，解放军这次的封控演习主要还是着眼于避免外力介入台海冲突，但是对台湾来说，如何备战、预防危机以及寻求政治解决更为重要，而不是强调以哪一种武器来到应对。至于中国解放军对台湾的实弹演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王佳晶说，中国要破除海峡中线的讲法，以军演来到支撑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的讲法，所以不给美国的基舰去进入。至于这个目的是否有达到，还需要事后的验证。同时，受邀参加7月11号、12号两日兵棋推演的前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赵怡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由于他参加的那几场兵棋推演的原则都是不对外公开，因此他没办法多谈，但认为这个有点可惜，因为很多内容都值得外界去了解。赵怡翔认为，解放军对普洛西访台做出的军事反应主要作用还是为了对内部受众有所交代，因为在普洛西访台之前，中国国内即有各种伴飞和击落佩洛西专机的激烈言论，因此在普洛西成行之后，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做出一些行动以对内去交代。对于台湾是否从中国军演得到什么启发呢？赵怡翔说，中国军演对理解中国对台军事战略或战时可能有何作为有一些的帮助，但这次的军演并不反映真实的攻台准备，因为即使解放军有封锁台湾的能力，亦都不会以这一次的军演所展现的形式，因此台湾实际上没办法得到什么真实的经验。外界看到的这个封锁，但以他这次军事行动来讲，其实在战时是不是太过可能去执行的。例如这次他在花莲外海有相关的演练，甚至将军演区划到是我们台湾东部的海岸线附近，但事实上在真实的军事操作上，我想这个可能性很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如果中国的战舰在台湾的东海岸去运行的话，其实不单止会在美国长程反舰导弹的飞航区之内，亦都在台湾岸置的红峰三号导弹或岸置反舰导弹射程距离内。所以如果真是在战时，中国不会太过可能派军舰，尤其是大型的军舰到台湾的东岸。普洛西访台之后，中国对台湾实施封锁式的军演，又宣布禁止多项台湾农产品进口，随后还发布了新的对台政策白皮书《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重新不放弃对台动武。台湾在美国议长访台之后成为承受中国报复的主要对象，究竟这个代价是否值得呢？赵怡翔说，虽然普洛西访台造成短期的事件，但这个事件并没有改变到台海两岸军力消长对台湾安全影响的基本事实，这个就是台湾希望尽量 提高中國武力犯台的代價和風險，而北京想要降低它這樣做的代價和風險，因此只要台灣能夠持續提升防衛能力，長期而言佩洛西訪台造成的影響對台灣安全是有利的，對中國是不利的。他理想中的效果是對內去交代，但他未有想到對國內交代的代價是涉及到很多其他國家對他反感的作用。所以我認為他這一次軍事操演其實是有效地增加了日本、美國、台灣、澳大利亞等亞太盟友的合作協調，亦都令到各個國家更加聚焦於來自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威脅。所以從這個層面來看，他的軍事操演其實對台灣安全還是有幫助。美國之音問前美國國防部戰略與部隊發展副助理部長埃爾布里奇·科爾比，從中國最近這次的對台灣演習來看，美國應該怎樣去協助台灣抵禦中國的軍事進犯呢？科爾比要記者去看他自己已經發表在外交事務期刊的文章。科爾比在8月10日發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國在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做出的戲劇性反應，正反映出美國為台海衝突做的準備還是不夠的。雖然拜登總統多次表明美國將會在中國侵略台灣時協防台灣，但要有效去壓制中國侵犯台灣，美國還有很多需要加強的地方，包括增加國防開支、部隊轉型、更加專注於應對北京的挑戰，以及說服美國盟友直接或間接做出更多貢獻。他說沒人知道中國是否在未來十年會侵略台灣，但合理的假設是如果北京認為他可能成功，他就比較可能會發動攻擊。美國及其盟友現在已經接近或許甚至正面對住台灣安全上最脆弱的窗口，他們沒辦法再只是專注於遙遠的未來，而必須同時考慮近期和長期威脅。即使北京認為等到2030年之後才是侵略台灣的時機，但美國必須對防衛台灣有急迫感，因為防衛策略不是一件短期的事，現在所做的決定經常要多年甚至是幾十年後才會看到果實。繼佩洛西之後，星期日8月14日又有一個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馬基率領的國會議員代表團訪問台灣，表達美國國會對台灣安全的支持。中國解放軍亦都在台灣周邊再次進行了多兵種聯合戰備警巡和實戰化演練。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星期一直接表明，這次軍演就是對美台歐聯挑釁的堅決回擊和嚴正震懾。他說台灣是中國的台灣，台灣問題不容任何外來干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